来塑造啊，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啊，都在灵里边啊，完全的健康，完全的喜乐，完全得胜，是吧？主啊，让我们与你有亲密的关系，是吧？一生与你同行，啊，得到永生，得到啊，在啊你国里边的赏赐。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啊，我们今天要讲这个基督徒如何的来看待政府哈。你们想过你怎么来看待政府呢？啊，基督徒在这段经文里边哈，我觉得讲到了基督徒与政府的一个关系，就是基督徒与政府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在这一段里边我觉得非常清楚的讲得非常清楚。我们知道从罗马书12章开始一直到16章是讲基督徒的生活，基督徒在这个世界我们有了啊真实的与神的关系和生命，我们在这个世界里边来怎么样生活。所以在这一段里特别讲到，就是一个基督徒以前不管你是怎么样来看待政府的，现在你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政府。我想我们大部分的这个世界的人，我相信对政府的态度都是负面的。我最近一段时间比较多听这个 Chuck Smith 的讲的 Go Through the Bible， 你会发现里边很多很多对政府的批评，对总统的批评基本上都是负面的。像以前人民日报哈那样啊形势一片大好，这种是很少见的。所以你会看到基本上人和政府的关系，要不然就是暴动，要不然就是示威，要不然就是推翻，要不然就是不停的在骂，或者是讽刺，或者是揭露，或者是敌对。那有些人是对政府的关系是溜须拍马的批评的。但是你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你要想一件事情，就是你要怎么样来看待政府，怎么样来面对这个政府。当然我们要了解，首先我们要了解这个世界上是有很多不同的政府的，有的是民主的，有的是独裁的，有的是专制的，有的是皇权的，有的是非常残暴的，有的是逼迫基督徒的，有的对基督徒是非常友善的。但是我们要了解，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是完美的政府。所以在这一段里边，基本上保罗讲到了一个基督徒应该怎么样的来看待一个政府。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要先了解保罗在写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在圣灵的启示下，他来写这段经文的时候，他整个的背景是一个什么样的背景。我先来讲这个背景。在犹太人的历史里面，因为犹太人犯罪拜偶像，因此在公元前的722年，以色列北国被亚述帝国给灭掉了。所以十个支派被亚述人带到了很远的地方，那么南国犹大也是同样的在犯罪拜偶像，因此南国犹大也在公元前的586年被巴比伦的帝国给灭掉了。70年以后，巴比伦这个帝国又被波斯帝国所取代，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在马代和波斯帝国的统治下将近200年。以后希腊帝国又兴起，以色列人又在希腊帝国的统治之下。希腊亚历山大大帝死了以后，他的帝国被他手下的四位将领给瓜分了，以色列人开始了在其中的一个将领叫希流士王朝的统治之下。希流士王朝有一位叫安提阿哥三世的这一位国王，这个人对犹太人是非常的凶残，把许多的犹太人杀掉，禁止犹太人守安息日，行洁净的礼和守摩西的律法，并且在公元前的168年的12月25日这天，在圣殿里边 强迫犹太人将一头母猪献作燔祭，强迫祭司吃猪肉，又把肉汤洒在内殿的周围，并毁坏了内殿，把希腊的丢失的像放在了内殿里面。以后罗马帝国又取代了希腊帝国，罗马人一直把教会看成是犹太人，因此一直对采取非常宽大的政策。但是到了公元后60年以后，罗马政府开始极大的逼迫教会。你会发现这是整个的保罗在写这一段圣经的一个背景。所以我们从这个背景里边来看，就知道当圣灵感动保罗在写到教会基督徒和政府的关系的时候，是以这整个的背景作为背景的。在这些政权里边，有些是非常的残暴，有些是极度的亵渎神的，有些是比较宽容的。以后在公元66年到公元后的312年，这将近300年里边，罗马帝国曾经有十次极大的逼迫基督徒。有人统计，在这将近300年里边的时间里边，有将近600万的基督徒殉道。所以在整个的这个背景里边，弟兄姐妹，我们要问的就是，这些的政权在神的眼中是不是都是合法的？有些是这样逼迫基督徒，是这样的残暴，这样的反神，这样的堕落，这样的败坏的政权，那么这些政权在神的眼中是合法的吗？都是神允许的吗？都是神赐给他们权柄吗？所以保罗在这里讲，他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弟兄姐妹，就是当你看这段整个的历史和背景的时候，这些政权有的是那样的残暴，那样的败坏，那样的堕落，那样的反神，那样的逼迫基督徒，难道这些的政权在神的眼中都是合法的吗？都是神允许的吗？都是神赐给他们权柄吗？当我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了很长的时间，我最后的答案我觉得是的，这些政权在神的眼中都有合法的地位，都有神允许他们存在的合法的地位，都有神赐给他们的权柄。为什么？怎么来证明这一点？在但以理书哈2:29-45，在这里讲到了将来在世上要兴起的四个大帝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但以理书2:29-45，旧约的但以理书2:29-45，在旧约的672页。旧约的672页，但以理书2:29-45，我为大家来读哈。他说：“王啊，你在床上想到后来的事，那显明奥秘事的主把将来必有的事指示你。至于那奥秘的事显明给我，并非因我的智慧胜过一切的活人，乃为使王知道梦的讲解和心里的思念。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象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一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 诚如夏天河场上的糠匹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作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就是那梦，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人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在你以后必另兴起一国，不及于你。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必掌管天下。第四国必坚壮如铁，铁能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你自见象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窑匠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的，那国也必半强半弱。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当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天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当时尼布甲尼撒王就伏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并对吩咐人给他奉上贡品、贡物和香饼。王对但以理说，你既然显明这奥秘的事，你们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又是显明奥秘事的。于是王高抬但以理，赏赐他许多上等物品，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又立他为总理，掌管巴比伦的一切哲士。但以理求王，王就派沙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只是但以理常在朝中侍立。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再往后看但以理书，但以理书哈，曾经被很多的历史学者认为但以理书是在公元以后才写的，可是但以理书是在公元以前的606年到536年之间写的。那到底是写什么呢？就是当但以理这个时代，他是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以色列掳到了巴比伦。有一天呢，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就做了一个梦，然后呢，他非常的惊慌，他就把所有巴比伦的所有能够解梦的哲士都请了来，然后在那里就跟哲士们讲，他说：“你们要帮我解梦。”你看，这些哲士就问你做的是什么梦。然后巴比伦王就说，这个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要帮我解。所以哲士就跟他讲，没有一个人能解出一个不讲的梦。然后巴比伦王就要杀掉巴比伦所有的哲士。这个时候呢，但以理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就进去跟王说，请王宽待，他要回去祷告。当他回去祷告神的时候，夜间神就把这个王做的梦显给了但以理，并且把这个解的梦告诉了但以理。王但以理就进去以后告诉王这个梦，并且为王解了以后，这个王就俯伏在地拜但以理。这就是整个这个故事。那么这个故事讲了什么？这个故事就讲到了未来神要兴起的四个帝国。在但以理的时代，就是当时的巴比伦的帝国，他是那个金的头，接下来就是马代和波斯，是那个银的双臂和胸膛，然后接下来就是希腊帝国，是那个铜的那个腰，然后接下来就是罗马帝国，就是那个铁的那个腿。然后当罗马帝国在世上执掌日子的时候，这段经文讲，他说神要另立一个天上的国，这个有一个不是人手凿出来的石头砸在这个金像的脚上，所有的这一切都被粉碎，然后这块石头充满了天下。所以当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的，你会发现但以理书是在公元前的606年到536年，因为但以理活得很长，在这个时代写的。神早就在几百年前就已经预言了这些帝国的兴起，因此这些政权的兴起是有在神面前的合法地位的，是有神赐下的权柄的，是有神的允许的。
甚至我们刚才讲到了在希腊帝国西流古王朝时期，这个安提阿哥三世污秽圣殿，献猪为祭，把宙斯的像放在圣殿里边，这样的王，这样的政权在神面前也是合法的吗？答案也是，因为在但以理书里边早就在几百年前已经记载了这个王所要做的一切的事情。我们看但以理书第八章，我们翻到但以理书第八章，我们看八节到十四节。但以理书第八章八节到十四节，这里还在讲同样一件事哈。他说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正强盛的时候，那大脚就折断。这个人就是讲到亚历山大大帝，希腊帝国的亚历山大大帝，又在脚跟上向天的四方长出四个非常的脚来。亚历山大大帝过世了以后，他的四个将领接替了他的帝国，长出四个小脚来，四脚之中有一脚长出一个小脚，向南向东向荣美之地渐渐成为强大。他渐渐强大，高举天象，将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并且他自高自大，以为高举天象之君，除掉常献给君的燔祭，毁坏君的圣所，因罪过的缘故，有军旅和常献的燔祭交付他，他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无不顺利。我又听见一位圣者说话，又有一位圣者向说话的圣者说，这除掉常献的燔祭和实行毁坏的罪过，将圣所与军旅践踏的意象到几时才应验呢？他对我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所以这个地方所有的解经他就在解，就是这个安提阿哥三世，他进到圣殿里面，他毁坏圣殿，他除掉了犹太人常献的祭，他献了一只猪在里边，然后放上了宙斯的这个像来代替。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些背景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了解到连这样反神的、亵渎神的、污秽圣殿的政权都有神的允许，都有神的旨意，神赐下的权柄在神面前的合法性。因此我们基督徒应该了解保罗在这里在神的圣灵的启示里边所说的。我们再翻回到罗马书，这里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怎么样来看待政府呢？我再用三段的经文哈来支持这个说法。第一段的经文，在主耶稣被卖了以后，在他审判的时候，这时候罗马巡抚比拉多来审判他，在约翰福音第19章的8节到11节这个记载，比拉多听见这话越发害怕，又进衙门对耶稣说，你是哪里来的？耶稣却不回答。比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可以释放你，也有权柄可以把你钉在十字架上吗？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这是第一段的经文。第二段经文也在但以理书第4章32节，当时尼布甲尼撒王非常的狂妄，他认为大巴比伦是他一手建立起来要显他自己的威荣的，神用梦来警告他，他不听。终于有一天他正在狂妄的时候，神对他说，在但以理书第4章32节，尼布甲尼撒王啊，有话对你说，你的国位离开你了，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与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 且要经历七七，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当时这话就应验在尼布甲尼撒身上，他被赶出离开世人，吃草如牛。历史学家说啊，尼布甲尼撒突然得了一种怪病，然后浑身上下长出来的毛都像鹰毛一样，然后指甲长得像鹰爪一样，然后完全失去理性，他就跑到野地里边和牛和野兽居住在一起。七年以后，他的国位又还给他，聪明智慧又回给他。然后那个时候，尼布甲尼撒就明白，他说：“至高者神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这三段的经文哈，在箴言书的第八章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这个时候智慧好像是在讲主耶稣，在讲神。然后这段经文讲的，他说：“帝王借我做国位，君王借我定公平，王子和首领，世上一切的审判官都是借我掌权。”所以你可以发现，在所有的这些经文里边，我们就明白神在人的国中是掌权的。所以我们了解为什么保罗在这样的一个背景里边，他写了，难道这些政权是合法的吗？结局是的。难道这样亵渎神的政权也是合法的吗？是有神的允许，是有神赐给的权柄吗？答案是的。接着我要讲哈，保罗在这里说到了下边，他说：“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接下来我要讲，就是保罗在这里说，为什么他说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你会发现，我们再回到历史，犹太人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一个民族，所以当犹太人被这些外邦人统治的时期，犹太人是常常暴动的。但是所有的这些暴动，你会发现最后都失败了。我举几个比较大的暴动哈，在公元前168年，为了反抗这个安提阿哥三世的统治，犹太人开始了近100年的起义，建立了一个马加比王朝，重新恢复了圣殿，但最后这个起义还是以失败告终了。公元后66年到70年，犹太人再次的起义反抗罗马的统治，罗马有一位将军叫做提多前来镇压，据说在整个的这场战争里边，起义的人民最后死亡的人数是110万，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个起义的人不计其数，被卖为奴的犹太人有7万之多，耶路撒冷城墙遭受蹂躏，圣殿被洗劫一空。对这一次的灾难，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就已经预言了。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19章，我们来看一下新约的路加福音第19章。新约路加福音第19章，路加福音第19章41节到44节，在新约的72页，41节到44节。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公元后的70年，这个时候是公元后的差不多33年，主耶稣讲了这句话，他说：“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心你平安的事，无奈这事现在是隐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来，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围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 因为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所以您看到这次的起义，主耶稣早就已经预言了。第三次的，在公元后的131年，犹太人又起义，罗马皇帝哈德良派来大批的军队疯狂镇压，以毁灭性的军事行动征伐了3年，毁灭城市50余座，村庄近1000个，屠杀犹太人58万。从此以后，犹太人就亡国了将近2000年。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罗马书的13章的第一节和第二节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所有的历史的时候，当我们明白保罗是在圣灵的感动底下讲到的这些话的时候，我相信基督徒应该明白我们用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政府，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看待政府。保罗在这讲，他说抗拒的必自取刑罚。所以基督徒，我相信我们有几个原则，基督徒在任何的政权下都应该成为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这是第一个原则，基督徒在任何的政权下都应该成为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第二个，我相信基督徒，神并没有给我们任何的圣经的理由让我们来发动任何的暴动来推翻反抗政府。我相信我们是可以有和平形式的，任何形式和平形式的诉求，但是神显然没有让我们发动任何形式的暴力来反抗政府，神也没有让我们去参与，我相信去参与任何形式的运动，目的是为了推翻政府的。但是在所有的这个里边，我们是可以以和平的形式有任何的诉求，我相信是神允许的。但是基督徒是不应该发动任何的武装的暴动来反抗政府，也不应该参与任何形式的运动来推翻政府的运动。我们可以有许多和平的形式的诉求，让政府更完美，让政府能够了解人民的诉求，但目的都不是推翻政府的。相反的，我们要努力的在这个不完美的、不健康的、不健全的一个政府的框架之下，要努力的活出基督的样式来，要努力的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里边活出爱神爱人的生命来，努力的传福音，带领人进入天国，这是我们最终的神对我们的呼召。我要再讲一遍，基督徒不应该参与任何形式的暴力的推翻政府的暴力，基督徒应该在任何的政权下都应该成为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基督徒不应该参与任何形式的运动，目的是为了推翻政府，但是基督徒是可以用各样的和平的形式来表达我们的诉求。相反的，我们应该努力的在一个不健全不完美的政府的架构下来活出基督的样式，活出爱神爱人的生命来，努力的传福音，来带领人进入天国。为什么要这样哈？我们来看三段的经文哈。第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第18章36节到37节，我们往后翻到约翰福音18章36节到37节。约翰福音18章在99页，新约的99页。约翰福音18章36节到37节， 我从35节来为大家读哈。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耶稣回答说，这句话非常重要，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起来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界，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你看在这段经文里边讲到了基督徒的一个国的一个观念，就是当我们信了主了以后，你会发现我们真正要建造的是耶稣在这，他说我的国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我的国如果属这个世界，我的臣仆必要起来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你们，但是我的国不是属于这世界的。然后比拉多说，那你是王吗？他说，我生来就是王，我来特要为真理做见证。他是在另外一个属天的国度里边，他是王。弟兄姐妹，永远要记得，我们不是这个世界的公民而已，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所以我们真正要建造的是一个属天的国度。我们再来看第二段的经文，但以理书第二章44节到45节，旧约的但以理书第二章，在旧约的673页，但以理书第二章44到45节，但以理书第二章44到45节，好，673页，好，为大家读。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并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的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天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显给王指明，证明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罗马帝国执政的时候，突然有一块石头从天而降，不是人手凿的，打在那个腿上，打在那个脚上，所有这些世界的国都被打垮，这块石头却充满了天下。这里就是讲到，当耶稣神的儿子来到地上的时候，他是在罗马帝国的时代，他要降生成为人，要来建立上帝的国都，要打碎一切世上的国，而这个国要充满天下。最后一段经文我们来看，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到第七节，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到第七节，在旧约的537页，旧约的537页，旧约的537页，以赛亚书九章六节到七节，我来为大家读哈。他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这里就讲到主耶稣是为我们而生的一个婴孩，他是赐给我们的一个子，但是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直到永远。这是讲到神来到地上要另立一个国，这个国是以公平公义为根基的，而这个国会存到永远的。所以弟兄姐妹，从所有的这些经文里边，我们可以得出几个结论来，决定了基督徒的世界观和政治观。基督徒虽然生活在这个世界里边，虽然生活在一个国家里边，但是实际上我们要明白，我们实际上生活在一个看不见的一个神国里边，这个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不起来征战，我们是为了天上这个国，神的国而活的。第二， 基督徒虽然在这个国家里面居住、吃饭、生活，但是基督徒真正要建立的是一个看不见的属灵的神的国度。我们的这一生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时间、金钱来建造这个看不见的属灵的却是永恒的上帝的国度。第三，基督徒虽然有总统，但是我们真正的王是神自己，是主耶稣，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上帝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第四，虽然基督徒是生活在一个有法律的国家里面，但是神的律法才是我们真正的法则，那就是爱的法则。我们的一生是遵循天国的法则在地上生活的，这个法则是远远的高过一个国家的法则的。第五，基督徒虽然在地上扮演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好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边能够建立上帝的国度。如果我们弟兄姐妹你好好的读但以理书哈，你会发现但以理就是这个人，这样的一个人，他在好几个王朝里边他都做宰相，但是他心里边真正建立的都是上帝的国，但是他在这个地上的国里边，他努力的在那里服侍，努力的在那里见证上帝。所以另一个方面哈，我们也要明白，基督徒也要明白为什么神要把我们放在一个权柄的架构之下，把我们放在一个政府的架构之下。弟兄姐妹，你觉得为什么？第一个哈，在神的创造中是有次序的，你会发现在神的创造里面有家庭，里面有父母儿女的次序，儿女就是要听从父母，尊重父母，孝敬父母。学生和老师的次序，学生就是要听从老师，尊重老师。人民和官长的次序，人民就是要尊重官长。仆人和主人的次序，仆人就是要听从主人。所以神的创造里，神的安排里边是有次序的，否则一个国家、一个团体、一个社会、一个家就会充满了混乱。所以我们要第一件事情，我们要记住神是一位有次序的神。第二，神设立了权柄，权柄是一种保护，也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组织，也是一种遮盖。这个权柄可以让人民有一个安定的生活，可以让犯罪率在一个比较低的范围里边，可以保护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可以让人民的生活、学习、工作、居住可以正常化。所以这个是神的一个架构，所以基督徒要明白权柄这个世界可以正常运作的一个基础，是一个社会有良好次序的一个基础，它是神所赐下来的。有人说哈，再差的政府也比没有政府好，这句话可能不一定完全正确，但是这句话说明了政府的重要性。一个没有政府的地方是非常可怕的，想偷就偷，想抢就抢，想杀就杀，想强暴妇女就强暴妇女，想放火就放火，人民没有任何的安全感和保障。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的时期就是一个无政府、无秩序、没有法律，到处是武斗，红卫兵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大家都知道哈，我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钢琴家叫做刘石坤，对不对？刘石坤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带了一群红卫兵冲进文化部，把所有的人全赶出去，他就做了文化部部长。所以文化部的人特别恨刘石坤，老是刁难刘石坤。后来有一次刘石坤要演出的时候，前一个小时文化部打一个电话来取消他的演出。哎呀，刘石坤生气了，然后坐在底下记者马上采访他，刘石坤你对这件事怎么评论？刘石坤说了，文化部是坏的，党中央是好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啊，这个没有政府的情况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前两天啊，我岳母在家里边，我就问我说怎么样，他说挺好，我说你那个两个儿子在巴西怎么样？ 他说他大儿子又被抢了。你知道巴西是一个抢劫率非常高的地方，巴西号有人统计在1980年到2008年这30年里面，巴西被抢劫被枪杀的一共是110万人，这个是非常可怕的。我的岳母讲到他们的教会，他认识的人里面很多人都被抢，而且他们都知道抢他们的强盗是谁，住在哪里，都不敢去报警。他说那个强盗就住在山上那个大房子里边，我们都知道他住在那里边，而且我们的家里面都安了闭路电视，所有他抢劫的所有的镜头全部都是，但是我们不敢去报警。为什么？他说巴西的很多家庭报警完了以后，不久那些强盗来把全家全部杀掉，所以宁肯丢钱而不敢去报警。他说他认识的一个会计师是一个日本人，在家里面大概放了50万美元的现金。然后呢，这个有一次开车门刚要停进车库的时候，已经发现当他开好车门，车还没看进去，已经一队人马拿着冲锋枪已经围在那边了。把他押进去以后，因为他的钱藏在非常隐秘的地方，但是人家是有仪器的，一测就知道你的现金藏在哪。把所有的现金全部都抢光了以后，他说他看到那个会计师，他说一个礼拜之内好像老了10岁。许多人都被抢，我的岳母也被抢。我太太的这个弟弟哈，他说怎么被抢了？开车在路中间，突然有个人站在路中间，他停下来，那人拿一把枪对着他，把他所有的钱包、电脑、所有的这个GPS 全部都拿走。哎呀，抢回家的时候非常感恩，说还有条命啊，很谢谢。所以你知道吗？在这个国家里边，政府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要维持治安的。在一个无政府的状态里边，在一个大家都在那里打砸抢的时候，那是非常可怕的一种光景。所以弟兄姐妹，我盼望这段的教导让我们弟兄姐妹对政府有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态度。因为当我读所有的书、所有的报纸、所有的新闻的时候，所有甚至很多牧师的讲道的时候，我发现对政府、对总统都是负面的，都是批评的，都是讽刺的，都是骂的。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世界上没有一个政府比美国的政府更好了，真的是这样，弟兄姐妹，没有一个政府比美国的政府更好了。如果按照独裁的政府的话，今天中国这个政府可能在所有独裁政府里面算是比较好的一个。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政府让人民的生活、学习、工作有一个相对的一个稳定和安全。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讲到最后讲到就是基督徒如何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在这里保罗讲到，我们再翻回到罗马书，他说你要行善，他说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所以这里就讲到基督徒怎么样来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呢，就是我们不能自己犯法律，而且应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我们不仅不随意的批评政府，而且圣经里面讲到我们要为在上的掌权的要来祷告。我们再看最后一段圣经哈，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在新约的186页，185页，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在新约的185页。我来为大家读，他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代祷，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庄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 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我们一起读一下第二节好不好？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庄，平安无事的度日。所以圣经上不仅不鼓励我们发动暴动来推翻政府，不仅不鼓励我们参与任何推翻政府的运动，不仅不鼓励我们随意的批评政府、论断政府，圣经里面还鼓励基督徒要为在上掌权的要来祷告。不仅如此，也要为美国祷告。在耶利米书第29章第7节他说，我所使你被掳到的那城，你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所以最后弟兄姐妹，基督徒应该怎样为政府祷告？我们再翻回到罗马书第一，在第4节写的，求主让政府能够知道政府是帮神执行公义的器皿。这段经文哈，我觉得非常的好，不仅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看政府，也让一个政府知道他应该在神的面前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就是基督徒应该为政府祷告，求主让政府能够知道政府是替神执行公义的一个器皿，他应该是神在地上的一个配件。第二，求主让政府知道政府的功用是刑罚那作恶的，就是对罪恶、对罪人有抑制作用的。第三，求主让政府能够知道一个好的政府是让作恶的惧怕，不是让行善的惧怕。如果不是这样，政府就失去了功用。第四，求主让政府明白政府其实是神的用人，不是要自高自大滥用权柄，而是在地上执行神的旨意。第五，求主让政府明白政府是替人民伸冤的，不是制造冤假错案的，要给人民公平和公义。第六，求主让政府明白他是有义务来称赞行善的，赏善罚恶是政府的一个功用。第七，求主让政府明白得粮得税是神给一个政府要管理的事情，为的是让一个国家强盛，而不是营私舞弊、中饱私囊。第八，求主让政府能够认识神、敬畏神、服侍神、替神实行公义。第九，求主让政府能够明白，每一个官员能够明白，不要滥用权力，不要荣耀自己，不要压榨欺压人民，颠倒黑白。第十，求主让每一个政府的官员都能够看到这段经文，这是我自己加上去的啊。求主让每一个官员都能够看到这段经文，让他们能够明白在神的眼中政府应该是什么样的政府，政府应该他的功用是什么，在神面前他要做的什么样在神面前是一个好的政府。求主让每一个政府的官员都能够看到这段经文，仔细的研读神的话，明白这是一个政府应该有的一个功能。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是抑制邪恶的，抑制罪恶的，他是赏善罚恶的，他是让作恶的惧怕的，不是让行善的惧怕的，他是替人民伸冤的，他是神的用人，他是神的器皿，是执行神公义的一个器皿。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神在这段经文里面对基督徒，也是对一个政府的一个启示。所以弟兄姐妹，我希望我们读完这段经文了以后，让我们的一生好，让我们明白我们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度里面，我们怎么样来看待政府，我们对政府应该什么样的心态，我们是不是每一天为政府来祷告。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好，我们今天有圣餐。